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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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讲《唯识三十论颂义观》。上次讲到206页，今天继续讲无漏界啊。以前位所得之二转一，须至此位方达于究竟啊。此转一究竟之境界，为无漏界所设。所谓无漏，则称为释论说，诸漏永尽，非漏随增，性净圆明，故名无漏。啊，无漏的意思就是诸漏永尽，这个漏呢，就是烦恼了。啊，那为什么叫漏叫烦恼呢？因为就好像一个器皿有一个破洞啊，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啊，好的东西都留不住啊，都会被那个漏洞给漏光了。所以烦恼也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心气的漏洞。我们这个心像一个器皿一样，它可以装东西，装什么呢？主要是本来是要装好东西，尤其是装如来的菩提甘露啊，一切善法。所以心是一个器，心是一个器，心是个器啊，能容能受啊，这器皿是能够容纳东西，可以装东西就是了啊。那主要就是要装菩提甘露及种种世间出世间的善法啊。那但是因为这个器皿有个漏洞，所以一切好的东西都留不住啊。就好像有的人说，哎，我是个漏财的命啊。那漏财就是这钱都存不住了啊。那这个心气有漏，也就是也是漏财。漏什么财？漏法财。那法财都装不住，所以叫有漏啊。那心这烦恼重啊，贪嗔痴等种种烦恼重，那这个就好像一个大破洞一样啊，就种种善功德都不能够储存，所以叫做漏啊。所以烦恼又叫漏啊。漏什么？漏财啊，漏功德啊。所以诸漏永尽，那一切的烦恼都除尽了，而且是永远的除尽了啊。非漏随增啊，也就是说这个非就是并不是啊，并不是这个漏啊，它可以随增，就是随着因缘而增，随着时间而增，随着地点而增，叫做随增啊。所以因为漏已经尽了，所以就不会再有这个漏增加了啊。性净圆明啊，这个本性达到本性清净，这个心性清净，这个性是心性啊，心性清净而且圆明啊，智慧圆满光明啊，所以称为无漏啊。 所以无漏不只是说无漏而已，因为无漏的关系，所以所有的净法、所有的善法都可以存得住，所以就能够达到令这个心性清净、智慧圆满光明啊。又云戒是常意啊，这个常的意思就是含藏啊，含藏能够把这个已经收集到的啊，或是修集到的功德啊，能够含藏起来，已经修集到的功德能够把它藏起来。藏起来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储存的意思了啊，这藏就是储存。因此就因为储存起来了，所以啊就不会失去啊。以此果觉位中含容无边稀有的大功德啊，因为菩萨修到这个时候已经到达果觉，所以呢就含容了无边的稀有的大功德。或戒是因意，或者说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戒刚刚讲是常的意思，那戒也有因的意思，以其能出生五圣世出世间之利乐有情事故啊。也就是说这个戒啊是能生种种善法，所以称是因，这因就是生因啊，能生之因。是故此究竟位即是无漏戒啊。看下一条，不思议，又究竟位之转依果乃不思议境界啊，以其超过一切寻思言语议论之道故，微妙圣深，为圣者自内证故，非诸世间之譬喻所能喻者故啊。这不思议啊，就是说是指这个究竟位的转依果啊，它是属于不思议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境界是超过一切寻思啊。这个思为什么叫寻思呢？因为你在想的时候就好像会去找啊，你这个心里面找来找去那要找出一个头绪来，对，所以叫思索。思索的索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找啊。那所以你在思考的时候，所谓挖空心思，对，上穷碧落下黄泉啊，就到处去找，要找出一个头绪，找出一个头绪，理出一个头绪。什么叫头绪知道吗？知不知道这个绪字？绪字就好像一团这个这个线球啊啊毛线球，或是任何这个线缠成一坨啊，那它就有两个头。那你如果缠得不好，你就是找不到那个头，两个头都找不到啊，所以叫做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啊。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思考？为什么要想？就是要把我们当前所碰到的问题或是事情理出一个头绪，找出一个头尾这样的。但是要找有头有尾，有因有果，要先找头，头就是因。所以思索的索就是找，然后寻思的寻也是找，对不对？ 所以寻事的寻也是找，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是东想西想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寻思。好，那所以思维啊一定是就是东找西找，所以叫寻思。那不思议的境界就超过了一切的寻思，言语议论啊的道啊，言语，因为这个也没讲过啊，这个道不是菩提道那个道，这个道的意思差不多是等于，差不多等于法的意思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一切的事情它都有一个法则啊。那所以这个道是一种广义的道了啊，不是狭义的。狭义的是指正道或是菩提道那个道啊，乃至于说修道的道，大圣道、小圣道。但是那这现在这个道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道，不是修道的道，而是法的意思。就是说一切事情都叫做道，它都有它的道，或是有它的道理，有它的一套，有它的一套行，行事的轨迹或是轨则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乃至于说道义有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事情都有它的道理在，都有它的那个轨迹轨则啊。那言语也是一种道，它言语也有它自己必须遵循的，自己遵循的一个规则。所以比如说你讲中文，那你就要照中文的规则来讲，对，哎，那你如果讲英文，那就照英文法来讲，对不对？那个规则。如果你讲台语，那也要照台语的方式来讲啊的规则。所以言语有它的道啊，然后思维呢也有它的道，思维它有它的一套的规则，所以也必须要遵循。你说你真的去思维，就必须要遵循这个思维的那个道。但是呢，这个究竟为转依果啊的这个菩萨所得到的是不思议的境界，已经超过了一切寻思言语的规则了，超过了啊，没有办法用那个一般的那种规则来看来想啊。所以呢微妙圣深，为什么呢？为圣者自内正故，所谓为正方知嘛啊，这个道或是那个境界啊，是你要证了才能够知道啊，你没有证了，你只是比量的知，而不是限量的知，所以不是真正的知，也就是说不是真知。真知一定要自己亲身到了那里，自己亲身到了那个境界，进入那个境界，那叫正，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真知啊。那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转依果的境界呢，是自己自内证，就强调这个自，而且内啊，所以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现给人家看，秀给人家看的啊。所以这因为是自己证到的，那 相对于他，他人没有办法了知。那因为是内证的，所以不是可以放在外面的，这样的。那如果要放在外面，也就是说要呈现出来，一来是不可能，二来即使勉强要呈现，也不是他原来的那个样子，啊，所以是自内证境界，非诸世间的譬喻所能譬喻，你即使用比喻的也没办法表示，因为很多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用言语来完全描述出来。比如说我们说，一个女孩子漂亮的跟一朵花一样，这花是很实在的，很确实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怎么说一个女孩子漂亮的跟一朵花，那花跟人是完全不相干的，对，所以不同类相比，你知道吧？这犯了这个逻辑上的毛病，跟文学可以这样子，文学你不同类的可以相比，可是你说一个女孩子漂亮的像一朵花，等于没说，她有多漂亮你还是不知道，可是花又有那么多种啊，到底是哪个花？是银安徽还是朵安徽就不知道，对。那所以那个比喻能够比喻，但是比喻可以让你稍微领略其中的一点点意思啊。那然后比如说表示那个情人表示说你对我的重要性，说你是我冬天的太阳，夏天的冰淇淋，对，那表示说很重要，对。可是你再去深入去探讨这一句话也是错的，是骗人的。为什么？冬天的太阳没有威力，晒了半天也不热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女孩子被称赞的人，那个女孩子有头脑的话，一想，那你表示说我没有重量了，对啊，冬天太阳没有威力啊，夏天的冰淇淋倒是不错了，所以，这里就是说，世间的比喻啊，也没有办法比喻出来说，这个圣者所自己内证的这种功德，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比如说他像什么什么什么，这就比喻了，可是没有办法比喻出来。是故此究竟位称为不思议境界啊。不可思亦不可议啊，不可思也不可议，不可以这个心思，不可以言论议，这样的啊。接着看下一条，善，此究竟位之所以称为善者，一成为世论，这有四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以此果悉白法性，就是说究竟位无漏界的这个二转一果啊，是白法性。就法分两种啊，白法黑法，纯粹的善法叫做白法啊，那黑法就是不善法了啊，那故称为善。白法的意思就是无瑕疵，完全没有瑕疵。第二，以持果所证的清净法界，无上大涅槃，乃远离一切生灭，二死永亡啊。这个远离一切生灭，就不生入不生不灭了。二死就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都永远没有了，所以非常的安稳，故称为善啊。 因为善就能令人安啊，这安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。啊，这因为安呢、啊，安全呢、啊，安稳呢、啊，平安呢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心安呢、啊，那、啊、是一种最大的善啊，所以。这个菩萨出世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安乐啊。那为什么要往生西方国土呢？西方国土又称为安乐国，就你生到那里去就很安乐啊。很安乐，又没有烦恼，然后天天又可以看着阿弥陀佛啊，然后又可以听。那个水鸟树都演法音，然后一早上起来就捡一些花，然后到十方诸国去供养诸佛，回来吃中饭还早早的，哎，回来吃中饭啊，五斋然后还饭食精行都还早早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就成佛为神之力而能够有神足通。所以到十方诸国很快，也不用做了阿波罗什么的啊，那个还到不了啊。第三，持果位中所证的四智心品，四智就是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，叫四智啊。这四智心品啊。妙用无方，其为善巧方便故，所以称为善。第四点呢，此位的菩提涅槃二转一果都有顺意之相啊。顺意是指顺于善法，而与不善法相违，所以是顺而有意啊，叫顺意，因此是善。所以这二转一果就是第一个是善，第二个是常啊。接着看下面的常，这个究竟位所证的是常，一成为世论，这个原因有四个。第一个，以这个究竟位所证的果是无尽期的，故称为常啊。他证到的就永远是这样子，不会变，不会变质，所以称为常啊。你知道我们众生界为什么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无常。那无常这个道理包含什么呢？包含简单讲生死，生死就无常嘛，对。然后生死再进一步讲就是生老病死，对啊。那所以因为生死无常啊，所以苦啊，所以无常本身是一种苦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无常，所以你不能把握，你不能把握啊。那它变化不羁啊，所以。变动不拘啊，它变动不拘，你不能把握。所以苦，这就在这个把握上。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把握时间，你可能把握时间吗？不能把握时间。我们要把握青春，好好的努力。能把握青春吗？不，没有办法把握。他都一直从我们的这个很浪漫的讲法，从我们的手指间流过去了。所以因为不能把握，我们不能让青春永驻，我们也不能让生命永驻。那 我们又受不了这样子的损失跟变化。那你看年轻的时候，男的年轻力壮，女的年轻貌美，对不对？然后那因为这个年轻不能把握，就会老衰老，男的就年老体衰，对不对？女的又这个鸡皮啊什么，就反正就不是很漂亮就是了，然后这个眼睛有眼袋，然后这个鱼尾纹啊，皱纹，然后双下巴，都很难看，对，然后皮肤呢都是老人斑，然后松垮垮的，实在是有够难看，自己都不敢照镜子，是不是？照了就会感伤，所以佛就很好啊，佛就叫我们出家人不可以照镜子，你知道，除了剃头以外。所以因为这无常，一切事情都无常，你不能把握。还有呢，你的心你也没有办法把握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今天很快乐，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快乐把它固定住，把它把握住，它会变，这其实是很快就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也是令人苦的地方啊，然后来自于一切的情也不可以把握啊，不管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都一样，都会改变，都会变质。什么时候会变呢？利害冲突的时候就变了，甚至于它没有变的时候就已经含藏了变的因子在里面。每个人暗中都为自己有个算盘在计算，而且现在都是变成数位的电算。以前说金算盘的，金算盘已经没有，我们现在是晶体的。所以你没有办法把握。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算，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是精算师，学会计啊，或是学数学的就知道有精算啊，银行保险的精算，每个人算的都很精，所以因为每个人都自己为自己算啊，所以对别人没有把握，对自己也没有把握，因为你要算得那么精嘛，对。那可是你又不能确定说你这个算得这么好的这个数目字啊，是不是能够保持不变，对。所以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他是不是永远会这样对我，这样对我好了啊，所以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无常中，无常，我们又用很浪漫的讲法，生活在无常的夹缝之中，所以很苦，好，但是如果你证到这个究竟位以后，永出无常，因为无常是生死。有生有死，所以有生住异灭，对。那证到常以后，他就没有生灭了，不生不灭，所以是真常。所以真常呢，所以才能够快乐。所以为什么要证到这真常呢？那不是为了要证真常而证真常，是为了要快乐，为了要真正脱离了无常的摆弄，你知道， 无常的摆弄，无常的戏弄我们众生，或是拨弄啊，我们众生就是被这无常法拨弄啊，戏弄。那证到这个真常以后，就永离无常啊，所以心整个都是真常的，所以就没有无常的这种种种的压迫冲突，乃至于期望与失望啊。所以无常有什么不好，就是这些我刚刚讲的。所以无常苦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讲第二条，此究竟位所证的清净法界无上大涅槃，乃是无生无灭，性无变异，故称之为常。所以常的意思是，第一个是无尽期，所以是常；第二个是无变异，所以是常；第三个，此究竟位其四智心品，大菩提所依之真如啊，所以这四智心品是依真如而来的啊。那这个真如呢，它的性是常，而依之所起的四智心品，乃无断无尽，故称之为常。因为这个四智心品呢，是依于真如，而真如的性是真，是常的。啊，是常住的，所以呢，依他所起的这个四智心品，也就常住而没有断，不会断也不会尽，所以称为常。啊，第四个，然此四智心品并非是自性常，因为它是从因所生，而有生就必归于灭。此为一般通教所说的啊，未见有说色心不是无常的啊。通教所说啊，说色心是无常的，对不对？色心就是我们有为的身心呢 啊。然而这个究竟位的四智心品，由于菩萨行者的本愿力所持，你把这个本愿力所持画一下，便能在所画的有情啊，视线无有尽期的利用。所以这个能画的四智心品，也就能够穷未来际，累世显现，无断无尽，所以是常。所以这一段是讲什么？这一段就是说，这个菩萨的本愿力所持，那么这个四智心品是干什么用的？就是度众生用的啦。对，为什么菩萨要证到这个四智心品呢？是为了要度众生，因为你有这个四智啊。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，这些都是为了要度众生啊。我们回头看，你看那个207页的第一行那个小挂壶里面有没有大圆净智？干什么？照见一切众生，照见一切法界众生啊。那照见一切法界众生，他的因缘业果生来死去，善恶不善不恶等等都知道，是大圆净智所造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了解一切众生界，那整体的以及个别的他们的性啊相啊都了解，这是由大圆净智。那大圆净智一切都造得很分明清楚啊，那乃至于众生的高高低低都分得清楚，然后接着又有平等性质，再用平等性质一照呢，就见得众生都是平等的。 虽然他们有个别差异啊，但是他的性都是平等的，因此才能够起平等大悲。所以这平等性质是为了要起平等大悲而度化之。所以这些都不是玩的，不是给自己玩的，都是要跟众生玩的，听懂吗？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就不好玩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了要跟众生好好的玩一玩，所以要有这些智啊，然后平等性质，见的众生都是平等，因而起平等大悲，等持无差别啊。然后妙观察智，然后虽然他们见到众生性都是平等的，但是又深入的去观察他们个别差异，所以这个你也是查不到的。那这个资讯我也是刚刚才收到的，大圆镜啊，总体观、分别观、观一切众生界啊，平等性观一切众生平等一性，就全体一性而起平等大悲啊，然后平等，大家都平等了，但是妙观察智而深入每个人的个别差异，而为他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一套度门。妙观察智的目的在这里，有点乱了哈。因为深入每个人的个别差异，所以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一套度门啊。大圆镜智令这个大菩萨能够对一切众生界做总体观、分别观啊，因而照见一切因缘业果啊，然后所以那接着进一步呢，平等性质虽然因缘业果都差别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进一步观的时候，因为这一切因缘业果都是依于真如而起，所以观全体众生，一切众生一性，一真如性，因而能够起平等大悲。所以不管他多好，我多坏，都完全平等的大悲。然后再进而妙观察智，而深入了个别差异。刚刚那个这是观全体，这是观个体了。妙观察智是观个体，然后因此而为每一个人就量身定做一套度门啊。然后接着成所作之，就完成度化这件工作。成所作，实际的去执行这样的，那这些都是还在设计之中啊，然后成所作就实际去推行了、推动了啊。所以这个如果是立法院，这个就是行政院，行政院就是推行了，好吧？不赞吗？这太赞了，我还是刚刚才收到的。下课后借你的笔记抄一抄。